大家可能都常常听到别人讲说《红楼梦》是一个可能一生可以不断在阅读的一本书啊，但这点的确也非常奇怪，就是我们很少会觉得一本小说你看过一次以后你有欲望看第二次或第三次。那我想大家大概会觉得，如果一本小说它只是一个故事的话，你知道了故事可能就没有欲望看第二次了啊。所以通常比较以故事性为主，或者以悬疑啊，有很多的高潮情节的迭起，让你很吸引你读下去的小说，可能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很过瘾，可是再去读它的欲望反而比较少。那我想《红楼梦》比较特别，是它其实当然包含了它情节上的起伏，它的故事编排都非常的好。那比较重要是说它人物上描写的这种细致啊，对每一个人物的这种观察的周到，那么会让你在不同年龄去阅读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领悟啊，就是很多人物你会发现好像第一次看第二次看的时候你根本都不会注意到的。那么像李奶妈这样一个人，就是刚开始看你总是在看薛宝钗、林黛玉、宝玉这些人都不会注意到，可是我有时候想说啊，是不是自己也到了那个年纪就开始注意到李奶妈，就觉得很有趣那19回20回都有她的故事，然后我们当然觉得哎呀好讨厌啊，唠唠叨叨这样一个人，可是到20回的时候，等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作者怎么去写这个李奶妈，他也不让你觉得他只是讨厌而已。其实一个有点过了时的一个人啊，过去这么重要为宝玉吃奶，他忽然觉得那个生命丧失了一个被重视的意义的时候，他的那个荒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那种，其实对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关心，你才能够写好这本小说。所以到第20回，他还是要出来闹的，因为他还是觉得那一天他要吃那个糖蒸酥酪，别人说是留给袭人的，所以他心里怎么样都放不下这个东西，就是他永远要来闹袭人，刚好那个袭人又生病，所以他就要在那边骂他说：“你看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我进来你连站起来跟我招呼都不打。”可是袭人，我们都知道袭人那天生病，病得很，身体很不舒服。那么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人很多的这种情节，而这个情节是自己过不了这个关，就是他觉得他没有面子，他觉得他被忽略了。好，所以《红楼梦》大概给我们很大的好处是慢慢开始对人有这么多的了解之后，懂得人。那么懂得人以后，不是在懂得人性以后去抓住人性的小辫子去做嘲讽或者是讽刺，相反的其实是对人有很大的一种宽容啊，觉得人多多少少只有这小小的人性上的脆弱的地方，那怎么去担待这些部分。所以当你可以看到李奶妈在闹的时候，大概别人都对她没有办法，连袭人这么会摆平事情的都没有办法，因为她心里的那个情节你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你对他硬，他觉得说你看不起我；你对他软，他又觉得你故意在拍他马屁。就是他已经到了一个骑虎难下、尴尬的不得了的这个角色。那我想大家一定知道，就是李奶妈这样的人，到最后能够摆平他的只有一个人，贾府上上下下只有一个，就是王熙凤。就是王熙凤一来的话，他可以三两句话就把那个老人家打发的服服帖帖的感觉。那这又是一个智慧，就是《红楼梦》里面让我们看到一层一层做事的原则啊，懂事的处理事情啊，难怪作者一直在赞美女性，就是《红楼梦》里面能够处理这些事情，结果都是这些女性。因为也许男性在外面做官处理事情，当然也有它繁杂之处，可是一个家务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那种纠缠，其实非常难处理。我们说清官难管家务事，那其实是最复杂的。反而这些女性在家务事当中锻炼出了一种人的细致啊，对人的这个了解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刚才提到过说19回20回其实是最没有事情发生的，可是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反复读一读啊，在这种夏天很热的午后，你去读这2章2回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感觉，就是天长地久，然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慢慢的去看到人性的细节的流露。那么也是我们觉得一个作者写到最好的这些部分。 其实在贾妃走了以后，就是贾元春回来省亲回到皇宫以后，这个家族在一个最大的繁华盛世过了之后，有一种安静，而这种安静也感觉到不是每一天都在那边等着皇恩浩荡，然后这个贵妃要回来，娘娘要回来，不是有这么多的大事，所以大家就有一种慵懒啊，那种富贵人家的慵懒，尤其是宝玉，有时候读一点书，有时候也不读书，在那边闲逛的那个感觉。那么后来就，贾妃就有一个命令下来说，让这些弟弟啊妹妹们就住到大观园去，因为这个园子这个园林是招待过贾妃的。那么凡是皇家的人住过的地方叫做临幸，别人是不能够住的，所以这个花园整个就封起来了。那他也觉得很浪费，很可惜，所以他就特别下了一道诏令，就是让宝玉跟黛玉宝钗这些妹妹们就全部住到这个大观园当中去。那我记得我跟大家好像提过，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元春做到贵妃啊，大家都羡慕她的荣华富贵，我觉得她大概最可怜的一点是她其实她的青春一下就到了皇宫去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那个19岁嫁到英国皇室的戴安娜王妃，其实就是别人可以胡闹的青春她忽然就没有了。所以他做了那个皇后之后，他其实必须是国家的体制啊，正经八百。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使他回来省亲的时候，看到比他小的跟他进宫年龄一样的弟弟妹妹们，他有一种心疼，他觉得好像应该纵容他们在青春的时候好好的能够享有他们的青春，所以就把这个花园等于是特别赐给他们，让他们住进去。所以读《红楼梦》我们不太会注意到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贾妃这个贵妃其实特别用她的特权给予这些青春的男女少女们，少男少女们，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把大观园变成了一个青春王国，所以他们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每天看花写诗弹琴，那么享有了一个非常美的青少年的一个时代啊。可是是在这个皇妃特班的一个保护伞底下，不然的话他们根本进不到这个园子去啊。所以我们大概从19回之后可以看到贾妃走了以后留下来的这个日子的一种悠长或者悠闲啊，里面会带出这些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他们的生活的细节，因为之前我们很少看到，大概从19回之后才开始那个宝玉逛来逛去，一下一下看这个人一下看那个人，那种无聊的生活里面的这种日子怎么去过下去的。那么所以我特别一直强调说19回20回的难写啊，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那有时候你会想到说小时候在比较早期的街坊邻居常常会东家长西家短吵架之类，那种琐琐碎碎的东西有一点会变成等一下你看到20回里面这种吵架，可是这个东西非常难写，因为写起来会觉得像流水账一样，可流水账的文学能够写到让你看到生活最平时的这一面啊，最平常的那一面，有点像袭人回家在家里做什么，然后黛玉吃完了饭以后想睡午觉，在那边困得不得了，宝玉又一直闹他，其实都是生活琐事啊。这些生活琐事被作者一一的这样叙述下来，变成了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常常会提到说《红楼梦》永远在改编成戏剧改编成电影里面都是失败的，因为电影跟戏剧没有办法这样去描述，电影跟戏剧一定是抓到最重要的几个场景，可是场景跟场景之间这个作者写的最好的深厚的人情的部分完全没有。你可以回想一下《红楼梦》的这个不管电视的版本电影的版本，从来没有碰到袭人回到家的那一场啊，也从来没有碰到袭人回到家里这个唐僧苏老被吃了以后他讲话的那一段，所以他就少掉了很多细节，少掉了很多这些人性上细细的东西，他也不会可能用十几分钟去拍黛玉把手帕蒙在脸上坐在那边不理宝玉，也不可能拍这样的戏，所以你会发现这是电影跟戏剧无法达到的部分啊，所以他只能挑其中的重点。可是文学里面什么叫做重点其实很难说啊，有的时候是清淡如水的描绘会是一个重点啊，像刚才我特别念给大家听到宝玉提到说有一天他自己像灰一样要成灰了，那或者是比灰还要轻像烟一样在风里面散，这个东西在电影里面大家都很难讲 可是它是非常好的文学语言，所以每一个不同的艺术的形态会有艺术表达的一个特性在里面啊。文字的描绘，文字的叙述有它的美啊，有它特别的美。所以我特别念给大家听的原因是，我觉得好几次读《红楼梦》，你读到那边你会忽然停一下，就觉得一个男孩子在那个年龄对死亡的感觉会讲到这么深啊，那个句子就写得极漂亮，而且完全不像文言文，这么白话的去把他自己对生命的一种无常的感觉说出来，那个是漂亮的漂亮的文笔。我们就看到第二十回啊，二十回他又带到第十九回的结尾，所以希望大家对《红楼梦》的这个模式、这个 pattern 越来越熟啊，就是他永远是在二十回的开头的时候，把十九回的结尾再做一个结束，就说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啊，讲那个老鼠的那个故事笑话，那宝钗刚好撞来，那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蜡之点。啊，就是他笑他说元宵节姐姐回来命令作诗，他竟然不知道唐朝这个绿蜡春游卷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么当然古代写诗很麻烦，因为处处都要讲典故，就是你用一个字用一个词汇要训练到这个典故可能是从诗经来的、楚辞来的或者唐诗宋词来的，这个叫典故。那么这样的一种写诗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训练在年轻一代的年轻人，当他读这个国学的时候，他有一个丰富的典故性，等于是你储存了很多仓库里的东西，所以你自己现在写诗的时候，你可以信手拈来把古人的很多好句子可以组织起来，这是他的训练的目的。因为他是训练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多记忆、多背诵一些东西。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叫你背唐诗宋词都很要求，就是典故啊，就所以你下诗写诗的时候、出手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有典故。可当然也有他的坏处，这个坏处就是很可能到最后你在创作上，你可能很真性情要讲的话，你还要去找典故，其实反而是不真了。所以等到五四运动、胡适之的这个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就是不用典故，就他要求不用典故。那当然当时很多人笑胡适，说因为胡适是从小送到哈佛大学去读书的，所以他典故很少，他觉得很烦。就是可是我其实是在某一部分是赞成的啊，因为我想一个文化太久了以后，你背负了太多的包袱，所以你每一次写文章写诗都在想典故的时候，其实绑手绑脚。那有时候好的文字，就像刚刚提到宝玉讲他自己要成灰成烟散掉，没有典故，可是是非常漂亮的文字，因为是真性情。好，所以我想训练归训练，就在教育上面我们不反对说，如果我今天读中文系，我当然要有很多典故的培养跟训练。可是如果是一个作家，有时候作家不一定从中文系出来，他可能从生活里面出来，他有这样生活的经验，他可以把这样的生活的经验变成第一手的这种资料的感觉啊。所以这里当然提到说宝钗很重视典故，所以他就会嘲笑这个宝玉，他觉得你连绿蜡的典故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宝钗在写诗跟黛玉写诗非常不一样。宝钗是一个用功的女孩子，然后记忆力又很好，然后她永远觉得写诗要遵守古人的典故。其实黛玉的诗写得极好，很多地方就不用典故，她就可以大胆地去破除古人的典故，甚至有时候她连押韵都不押。所以这里面当然在讲个性，就是宝钗的个性，宝钗的美眉在守规矩，黛玉的美眉在不守规矩，就她的美完全没有模仿，就是她自己天生的样子啊。所以这里面这两个形态也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宝钗常常就会笑宝玉说你不知道典故，所以宝钗有点像一个字典啊，有点像一个字典。那黛玉有点像一首诗，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喜欢诗不喜欢字典，可是很难比较，我觉得有时候字典也蛮重要的。所以其实宝钗跟宝玉在这个小说里同时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两个的那种比较的那种感觉。所以三个人正在房里面互相讥刺取笑啊，讥刺取笑，就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在情感里三是一个蛮有趣的数字，所以你永远会有比较。 所以鸡翅取消里面当淡淡的带过，可是感觉到这里面大概很多很多的心机，大家都在较劲啊，都有点较劲的这个感觉。那宝玉是因为害怕黛玉饭后贪眠啊，吃了饭以后多睡了觉，一时存了食，存了食就说那个食物积在胃里面没有消化，那夜间失了困都不是保养身体的方法。所以这里又点出来，其实宝玉真心疼爱黛玉，所以关心她的身体，所以故意在闹她的啊，故意跟她讲笑话闹她，那把她希望她混过困去。那幸好宝钗来了，所以大家谈谈笑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也就不想睡了，所以宝玉也就放了心啊。所以写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宝玉的深情，就是一个男孩子在这个年龄其实好细心啊。那他有所关心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细心的。好，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在那边聊天啊，谈谈笑笑，忽然听到宝玉的房里面，就他的房中嚷起来了啊，就是有人讲，因为这种家族礼教很严，大家讲话都是轻声细气的，不太可能会大呼小叫，所以一听到大呼小叫就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觉得哎，怎么宝玉的房间嚷起来，大家就侧耳听了一听，所以古代那个隔音真的不太好，你会觉得大家都可以听到，从这个房间就会听到另外一个房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林黛玉特别敏感，她听到了，她就笑了，说这是妈妈和袭人叫呢，就是那个李奶妈又来骂袭人了。那个袭人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场她，可见老被毁了。好，这里意思说这个李奶妈整天来闹，大家都司空见惯啊，骂这个丫头骂那个丫头，最后连袭人都骂了。我们知道袭人是最懂事的啊，最不跟人家闹的，她如果连袭人都骂了，她真是老被毁了，就说老到完全不知道这个现实怎么相处了啊。这个被毁就说自己要倒霉了，就是你跟人世间的路背道而驰，你真是要倒霉了啊！所以林黛玉就指出了这个李奶妈的这种，连袭人都要去排场她这样子。好，宝玉就忙忙要赶过来啊！宝玉想要觉得袭人受委屈，到最后被李奶妈责骂之类，宝玉就要赶过来。好，你看到宝钗的反应啊，宝钗就忙一把拉住说：“你别跟你妈妈吵才是，她老糊涂了啊，倒要让她一步为是。”所以宝钗当然有一部分也是懂事的女孩子，顾大体的，所以她就会怕宝玉摆出主子的这个脸色。可是毕竟李奶妈是喂过你吃奶的，就是她这个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宝钗就有点劝她：“你别跟你妈妈吵啊，她是老糊涂了，倒要让她一步为是。”那宝玉说：“我知道了。”然后他还是说完以后就走过来，要处理这个事情。那当然是担心袭人受委屈。好，下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李奶妈讲的话，李奶妈就拄着拐棍啊，其实这个形象很好玩，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像眼前站了这样一个人，拿着拐杖啊，很在站在当地骂那个袭人说忘了本的小娼妇啊，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常在街上听到的那个我们叫泼妇骂街的那个东西。那么所以《红楼梦》很有趣，我上次有讲到说大家都说《红楼梦》是贵族文学，其实我不太赞成，我觉得《红楼梦》写平民，写一些比较社会边缘的人写得极好，就他的语言非常活泼，林黛玉的语言、宝钗的语言当然是贵族的语言，可是他写到李奶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语言就泼辣起来，因为这种人嘴巴里他当然不是好听的话，尤其他憋了几天的气，那天吃了那个糖蒸酥酪就被几个丫头这样讲说那是留给袭人的，那个心里的不舒服大概他也难过。所以我觉得作者在这里的用心是我们刚刚讲到，他现在其实是在李奶妈的角度写李奶妈，他并不是从别人的角度，从别人角度大家觉得是老糊涂老被毁都骂他，可是你从他的角度，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然后在社会里面在生存里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痛苦。所以他唯一能够证明他自己常常是骂别人忘本，就说我当年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忘本了啊，就骂这个袭人，因为袭人年纪这么小，当然袭人卖到贾家来的时候调教他的一定是李奶妈这些人，所以他就说你这个忘了本的小娼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变成真的就是谩骂了啊，谩骂。那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说生活里面语言这个东西 啊，就是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语言特别是一种教养啊，就是其人怎么跟娼妇这个东西会挂钩在一起啊？他可是他在他的语言里，他觉得最坏的人就是娼妇，他就用娼妇这个字来骂他啊。所以这都是当然说气头上，语言也不做任何选择了啊，就是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你起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我们都知道前面袭人生病了啊，病得蛮重的，所以医生服了药，然后这个盖着被子正在休养，正在出汗，那么所以他完完全就是委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当中人对人的态度往往都不是一个理性的当下的状态，他不会问说，哎，我来了你为什么不起来招待我，为什么还躺在床上，这个就是理性的态度。可是他是准备要来骂他的，所以他要找到任何一个借口来指责他，说你看我来了你还大模大样躺在床上，竟然不起来迎接我，而不问说你为什么躺在床上这件事。其实有时候《红楼梦》的好看都在这里啊，所以他对自己的生命行为会有很多的反省，就是有没有自己在气头上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把一些东西就牵连进去了，自己都不自觉啊，就是我准备去讨厌一个人的，所以到那边以后那个语言当然就不好听，那个人的行为可能根本就误解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好玩，在有一次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小孩在那边跳跳跳，然后旁边的一个人就很生气，他后面一个小孩一直在顶他的那个椅子，他就一直回头看，然后他又很讨厌那个小孩旁边坐的一个，大概他就觉得说这是妈妈怎么都不管这样。后来他忍不住还站起来说，你小孩这样子你怎么都不管一下，那女的就很无辜的说，他不是我小孩我记得我坐在旁边我就想要笑出来，可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说他已经预设了说你应该要管，可是他也不知道那个人可能不是他的母亲啊。所以我们看到，我觉得在现实生活里其实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误解，就是他少掉那一层了解的时候，他就很多这种事情发生。那么现在李奶妈当然摆明的，他就是要来去骂袭人的。那袭人这个时候，我们假设袭人这个时候没有生病，没有躺在床上好好的去欢迎他进门，我相信还是被骂一顿，只是骂的语言可能又转成另外一个理由，说你干嘛要拍我马屁之类的。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被毁，老被毁了，说你对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李奶妈的戏其实已经发生了好几场啊，就是在提到，我还是要强调说，那种生命当他自己没有了一个信心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哀伤啊，就是他不断要在生活里面去证明的时候造成的这种困境。好，所以他就骂了这个忘本的小娼妇啊，我抬举你起来，你这会我来了，你大模大样躺在炕上，见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装狐妹子哄宝玉啊。我们看到女性骂女性的语言有时候很好玩啊，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她当然觉得说，宝玉是一个最尊贵的，是一个主人，那其他人其实都是佣人，可是她要讨好宝玉，所以她装出那种妩媚的样子，就是女人的那种性的东西来诱惑宝玉，说狐妹子像狐狸精一样，其实我们现在还常常用这个语言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在一个社会里面，你多做这种观察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趣。我小时候就有时候发现说，哎，怎么街坊邻居里面女性骂女性的语言往往比男性骂女性要凶狠得多，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语言会跑出来，像狐狸精啊什么的诱惑男人啊什么这一类的语言它就会跑出来了啊。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当然它很真实在反映现实生活里面人的一种心境啊，人在现实里面他的那个困境，因为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比较父权的社会，女性是一个受压抑的角色，所以女性在她受压抑角色的时候，她甚至在责骂的时候，常常对象不会是男性而是女性。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有时候我们在社会新闻里你都会看到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她很少去指责那个男性，她会去指责另外一个女性，她觉得所有她丈夫的问题其实是另外一个女性的问题。好，所以我想这里面都有，如果你从比较宽广的心理学上去看待的时候，大概都可以了解人平常积压的委屈，当她一旦爆发的时候，她其实就是潜意识在活动啊。所以有时候你跟另外一个文化，比如说我跟一个法国朋友讲《红楼梦》这一段的时候，你很难解释，他说，哎，为什么他会骂他狐媚装狐装狐狸精啊什么，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那可是我忽然恍然大悟说，哦，我们的文化里其实常常有这个东西，就是你装狐狸精在哄宝玉，那么所以我就 宝玉都不理我了之类的，他会怪到袭人身上啊，他不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袭人的这个问题啊，一心只想装狐妹子哄宝玉，哄得宝玉不理我，有没有看到？他觉得宝玉不理他是因为这些丫头们啊，每天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哄宝玉了。这里其实可以读得到，我相信大家阅读得到这个李奶妈的孤独哀伤，以及一个人失去了自信以后的这种痛苦啊，全部都展露出来了啊。那宝玉不理我，听你们的话，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好，你看，要把过去的所有挖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你不过是一个丫头，那么我们贾家随便花几个银子就买来的。那其实李奶妈自己当然也是啊，就是花几两银子雇来给宝玉喂奶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人很有趣，就在人去侮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也侮辱了自己啊。所以在读李奶妈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你特别有一种感触，就是其实她在一个社会里，她最后自己认同了一个被侮辱的角色，她就开始要去用这个东西去侮辱别人，就少掉了那个健康的那些部分啊。好，他说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这个屋子里你就做号，如何使得啊？就说你这样子，你就在那边拿大啊，好像很了不起了，这样下去还得了？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好，这里面都变成非常恶毒的一种攻击了啊！就是那大不了就，因为大部分贾家如果犯了错误的丫头，就是会拉出去就配一个小厮，配一个外面的农民啊，或者是一些拉车的人。那他就说，好，到那个时候看你还能够这么妖精吗？啊，就是在骂这个袭人。那看你那个时候还能不能哄宝玉不哄。好，我们看到袭人的反应，袭人认为李妈妈不过为她躺着生气，所以她就起来分辨。因为刚才我们说袭人是最懂事的丫头，他不会随便跟人家吵架，他也不会别人讲了这么难听的话以后他立刻就要跟他吵架，他相反他觉得没有事就算了，何必要去跟这个老人家这样去吵。所以他其实是懂事的，他说因为不知道他生病了躺在床上，所以以为他是故意大模大样在那边，所以他想要解释说呀，对不起，我没看到你来，我生病了。可是你看到李奶妈不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啊，他就是为了骂袭人来的。所以其实刚才讲的虽然是一个误会，可是他也就是找到一个借口。可是今天你分辨他更难更生气，就是说好像他是故意来找茬的，可是他的确是故意来找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解释说他刚才生了病，刚刚出了汗，蒙着头没有看见你老人家。袭人非常懂事，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在现实社会里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难，就是你已经被错怪了，可是你还跟他道歉说，哦，我因为没有看到你，我刚才生病蒙着头在睡觉。他已经在道歉，可是李奶妈继续在骂他啊，所以只管听他说哄宝玉装狐媚像狐狸精一样，又说最后要把他配个小子把他嫁出去，由不得又愧又委屈啊，就觉得自己被羞辱到这个样子，然后也觉得好委屈，禁不住就哭起来了。这是其实是袭人不常这样表现的，因为这样表现宝玉当然就会发火，因为宝玉很疼袭人。可是我们知道袭人从来不利用宝玉爱他这个特权啊，从来不用这个，所以这是袭人懂事的地方，他觉得如果利用这个特权大家整天吵架没有意思啊，所以他反而是很谨慎啊，从来不用这个特权。可是他这个时候也忍不住就哭了。那宝玉听了这些话也不好怎么样，少不得替袭人分辨。所以因为刚才宝钗叮咛他，你不要骂这个李奶妈啊，就是老人家老糊涂了，所以宝玉也只好跟他解释说，生了病吃了药，那又说你不信你问别的丫头，说你难道不信他生病吗？你问问别的丫头。好，这下李妈妈更气了，一发气起来说你只护着那个狐狸。好，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14岁的宝玉这个时候当然不会懂李奶妈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替袭人辩护，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孤单的，他觉得宝玉去站在丫头那边而忽略了他。所以宝玉这个时候如果就是 为了事情能够平息，可能随便讲袭人两句也就算了。可是他偏偏他要去护袭人的时候，大概李奶妈就更痛苦，因为他会觉得我怎么比不上一个丫头。所以我们可以联系到刚才第十九回，你可以看到人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的情结，就是心理学现在讲的那个 complex 那个东西，其实是自己有一个结打不开。那这个结别人要替你打都很难，那要替你打开其实要先知道这个结在哪里。那宝玉这么小，他也不懂这个结，这个老人家到这个时候心里的那个结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说你不信你去问别的丫头。所以李妈妈听了以后就越发气了，说你只护着那个狐狸，哪里认得我，叫我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啊？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我都知道那些事。好，所以他就意思说你们都是一伙的，你跟这些丫头们都是一伙。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李奶妈的痛苦是在于她自己觉得年龄上她跟这一群的十几岁的男孩女孩她已经没有沟通了，那个隔阂这么大，这个是她最大的一个痛苦。好，所以她就在那边发脾气发火，那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讲啊！你看她下面的话不知道讲了一天要讲几百次，我把你奶了这么大那从小把你喂奶喂到这么大，那这个就是永远他变成一个把柄，就说你们这些忘恩负义，我把你养到这么大，你结果竟然这个样子。所以我常会觉得在生命里面，你如果有过恩，对别人好过，你最好就忘掉，不然最后就变成你的痛苦啊！就是生命里面其实这些东西就过去就过去了，不然的话你要记得，你永远觉得别人忘恩负义。那忘恩负义不是别人忘或者负的问题，是你自己觉得你有恩有义，可是没有什么恩跟义。人也不过就是说你相处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刚好有这样的方便，给人一个方便。好，所以我相信这里面其实是《红楼梦》常常让你感觉到李奶妈的那个痛苦啊，所以我现在常把李奶妈的部分剪下来贴在桌上。我觉得那些东西大概就是人最需要学的啊，就是她的痛苦是这么难以安排啊，这么难以安排，连袭人这么懂事，连宝玉这么懂事的人都无法照顾。我想她今天碰到现在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小女孩，她惨了，大概根本就觉得她发了精神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袭人已经是非常非常懂事的这个人。看到这一场戏继续演变下去，说把你奶了这么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啊，你不用我了啊，翅膀硬了，大概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话，你不用吃奶了，把我丢在一旁，逞着丫头们要强，一面说一面也哭起来了啊。所以他有他的痛苦，他的确有他一个被遗忘被冷落的那个痛苦。好，这个时候黛玉宝钗都走来了，都过来了，都劝说妈妈你老人家担待他们一点就完了，都在劝。可是李妈妈看越在这种时候越会闹，我们可以看到说她越有机会她越要诉苦，因为她寂寞，她生命里的寂寞。那记不记得前面她有两个儿子曾经拜托王熙凤，王熙凤还帮他们找了工作，所以大概儿子也不在身边，这个时候到南边去跟着贾强去采买东西了，所以你感觉到真的就是一个孤单的老人家。而这种心情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如果身边你一直很热闹的时候，你不知道这种孤独是什么样的孤独。所以李妈妈见他二人来了，便拉住素委屈，就把当天以前有一天吃茶就欠血被撵出去，那就被骂，那昨天他又吃了这个酥酪，唠唠叨叨说个不停啊，说个不清，说唠唠叨叨已经到这个就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好，大家都没办法，这个时候一定要出来一个人了，就是王熙凤。好，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厉害懂事，就是明快的处理事情的这个能力。所以王熙凤我常常说啊，现在如果有一个公关公司请到这个人做事的话，真是不得了，就他永远事情处理到漂漂亮亮啊，包括他底下的丫头什么都处理得极好。所以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输赢账啊，就大概过年嘛，大家都在打麻将都在赌钱，就把他输的钱赢的钱算完，听到后面声嚷动，就知道说李妈妈老病发了。好，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李奶妈不是闹了一天的，常常在这边闹，没事就闹，所以王熙凤完全知道说 这个家伙又闹起来了，所以他要赶快去处理一下，所以他又在那边整宝玉排宣啊。我们现在不太用到这个字，就是在整他了，又在整宝玉了。所以正值他今天输了钱，迁怒于人啊，所以他特别又讲到说，这个李奶妈还不止昨天那个奶酪被吃了的问题，他今天赌博刚好又输了钱，所以是好几个气积在一起，所以他一定要找人骂一骂。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在这里会心一笑，就作者他太了解人了，就是我们常常的生气都不是因为那个事情，所以你有时候会注意到说，诶，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上一次没有发脾气，今天发脾气了，其实有时候是那一天的心境，好多事情积在一起，最后就借那个东西发脾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迁怒这个字，有时候我们说，哎，不迁怒好像说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那个迁怒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可能在家里做什么事情刚好扎了脚，然后你就觉得好不爽，过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就开始骂人了，那也许跟那个有关，可是自己都不知道啊。就说有时候你觉得很多无助的事情堆在那边，积到一个时候它就要爆发。所以他这里又特别讲说，王熙凤知道说他今天输了钱，那迁怒于人，就连忙赶过来啊。王熙凤就赶快赶过来接了李妈妈啊，他就接了李妈妈，就笑着说，好妈妈别生气，大节下啊，就说现在过年，你知道古代的家里过年的时候不能发脾气，不能骂人，不能讲死这种字，所以他先讲规矩，老规矩，你不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有一种禁忌，好，这些禁忌是说你过年讲的这些东西，后面这一年都不顺，所以他先用老规矩说，大年下现在正在过年，那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啊，能够搬出来压这个李奶奶的只有一个人，是贾母。就这个家里贾母今天很高兴，高高兴兴的，你看如果闹出去，贾母知道你不高兴了，这下又不得了了啊。所以他讲出两句话，这两句话都是可以压住这个李妈妈的，一个是过年啊，过年你怎么还骂人，第二个贾母今天喜欢了一天，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升啊，就是如果别的丫头不懂事，他们讲话大呼小叫的，你应该要教训他，要管他们，怎么你反而来大声高呼了。好，意思说你的辈分比谁都高，这是在捧他，可是也在警告他，你辈分这么高，结果你自己在犯法啊。所以他意思说，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声你还要管他们呢，难道你还不知道规矩。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语言软中带硬，好像是安慰，其实里面全部是在讲规矩，你怎么这么老了，老到不知道规矩了啊？就在这讲，在这里嚷起来，那叫老太太生气不成。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因为李奶妈一定怕贾母的啊，一定怕贾母，所以如果贾母知道了那还得了，所以他知道只有这个东西可以压得住。好，所以我们看到前面那些小孩子怎么劝都没有用，可是王熙凤几句话这个事情可以摆平，你只说谁不好啊，可是他又要给李奶奶一个台阶下，说你告诉我谁不好，谁得罪了你，我就替你打他啊，我来替你处理，哪里要劳动你动手，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烧的热滚滚的野鸡，快跟我去吃酒去。好，这个当然是最有用的一招，就是我家里刚好烧了野鸡，你跟我去吃酒。那么这不只是家里有野鸡的问题，是说多么有面子，王熙凤请他去吃烧酒。好，所以你看他立刻就把他给弄走了。好，所以有时候看到这里你会叹一口气，就说就是处理事情真的就是一种机智啊，就是懂事机智。然后这个人在那边像一个木桩一样，谁都弄不动他的，就王熙凤现在弄动了，就让他可以动起来。他说，我们家里烧的滚热的野鸡，快跟我去吃酒，一面说一面拉着走，然后又叫风儿，你看他下面的细心啊，风儿是他的丫头，平儿通常都在家里面帮他料理大事的，那风儿就是跟在王熙凤身边的，他就跟风儿说，你替李妈妈拿着拐杖，拿着擦眼泪的手帕，因为他不是在哭吗？所以你可以看他细心到这种程度，就是说让这个李妈妈心里觉得好舒服 啊，就是有人连拐杖也帮他拿着， 连这个擦眼泪的手帕也拿着，然后那个李妈妈就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啊，脚不沾地，就他大概也找到一个机会赶快就跟着凤姐就走掉了。那么一面还说，我也不要这老命了、啊、那这个话当然一定要说的啊，就说我不要活了啊。我们看到那个这种很奇怪的那个生命的情调，到最后他的悲哀常常丢出来，就是我不要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撕破老脸了，好好闹一闹啊，就是我也不要这个老命了，那月姓今天没有了规矩，闹一场讨个没脸，强如受那个娼妇蹄子的气啊，娼妇蹄子还是在骂袭人啊，骂那个小蹄子。那后面宝钗黛玉随着凤姐都拍手笑 亏着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错了去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好高兴，说凤姐真厉害，就把这个老家伙给弄走了。可是我一直希望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到作者的细心啊，他不只是客观的描述，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慢慢的感受到作者在客观的描述里其实有人对人的同情。所以我常常在比较，就是说这个李奶妈这样的角色在其他的小说里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她讨厌到极点了，没有一点点的同情跟原谅。可是作者其实不是，你还是觉得她其实真的是很那个哀伤，也不晓得怎么解决。我想后面你还是觉得很难解决。所以等一下大家注意一下，二十回里面写两个非常被冷落的人，一个是李奶妈，还有一个是赵姨娘。赵姨娘前面还很少看到，那她是一个丫头，那这个丫头后来就被宝玉的爸爸贾政收房，就变成她的等于是妾，然后就跟她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就是非常能干的探春，儿子是贾环啊，写玉边的环，玉环的环，贾环就是宝玉的弟弟。我们看到这种丫头的妾啊，在这种大户人家有点像李奶妈，她身份也很特别，因为她是丫头，本来是一个佣人，可是这个玛利亚一旦变成了夫人以后，生了一个小姐，生了一个公子，她又好像是就被尊称为姨娘了，被尊称为姨娘，就有点像母以子贵。可是你看到她基本上她的出身还会在这个大家庭里，毕竟不是大户人家出身，像王夫人宝玉的妈妈是贵族家庭出来，那个身份毕竟不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尴尬。所以二十回里面都在写说这种在这个富贵人家当中受冷落的角色，他心里面的那个哀伤跟不快乐。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宝玉这个弟弟贾环去跟人家赌钱，跟这个小丫头赌钱就输了，就回家哭，他妈妈就骂他说谁叫你要去跟这些跟人家去玩啊什么，他又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所以我们会发现二十回如果讲他的主题，这个主题其实在写两个我们很难同情的人。我的意思说我们觉得啊，他们两个活该，这两个人就是老糊涂老背悔。可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平凡的人或者委屈啊，就是我自己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感觉到，你在班上你永远看到几个亮丽的，能干聪明，事情很快表达得很伶俐，然后就被选出来做班代表。有时候你看到一年两年，你忽然发现有个学生到现在你的名字都不太记得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角色。就是你会觉得他不是没有长处，是他没有办法发现他的长处，所以他会躲起来。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当然在意别人注意他，可是也许他各种的因素使他要躲着，好像变成一个墙角的人，或者变成一个透明的人，在所有的事情里大家最后也就好像主动的就遗忘了他，所有的事情也慢慢越来越不找他。那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等一下我们看到赵姨娘其实是被冷落了。那么《红楼梦》里面最后会把这些人拿出来写，那我觉得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在一个富贵人家，我们会觉得这么多人可以写，我干嘛要去写这些人？可是你可以看到，作者在写李奶妈这一段，不下于在写黛玉或者宝钗，啊，他的重要性，他会觉得他也是这个大观园里面的一份子，他也住在这里，他的不快乐也会变成大家所有人的不快乐。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红楼梦》是最后读到的几乎是一个大的家庭，也是一个大的社会整体的那个感觉啊，所以那个我觉得是一种平等观。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写，因为我自己在写小说都觉得你会特别喜欢哪几个人，一直在写这几个人，可是你会往往会忽略掉其中几个写比较卑微或平凡的角色。可是《红楼梦》他会把这些人写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后来读到俄国一个小说家杜斯托耶夫斯基，他就讲他一直提醒他说，如果你要做一个作家，你对你笔下任何一个最卑微的人物都不可以掉以轻心。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刚刚讲的同情的意思啊，就是你真正发现生活里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注意到的，而这个长期的不注意最后他的冷落就会变成一个 complex，就是一个结啊。所以这个李奶妈今天跟着凤姐去吃烧鸡喝酒，她也 面上有光了啊！这一天他大概回去可以讲好久，跟人家说：“你知道我今天王熙凤找我去他家喝烧酒什么之类的。”那他也会觉得生活里面好一点啊。所以这些部分可能是作者很小心在写的一些东西。好，然后宝玉这个时候看到李奶妈走了，他就点头，也在叹气啊，不知道从哪里算的账啊，就觉得指尖软的排宣啊，就说这个李奶妈平常老跟人家吵架，那么今天竟然捡了一个袭人，就是最不跟人家吵架的，好像柿子之间软的吃一样去整他。那昨天不知道哪一个姑娘得罪了啊？你看到宝玉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句话可能又得罪了人。他说昨天李奶妈来，昨天他不在家嘛，李奶妈来过，那不知道哪个丫头得罪了他，所以现在要把这个账算在袭人的身上，因为他觉得袭人永远不会得罪人，所以他就为了要安慰袭人，他说不知道哪个姑娘得罪了，又算在他的账上。好，你注意一句未了，晴雯在旁笑了。那晴雯是一个喜欢惹事的丫头啊，又没有疯，得罪他做什么？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认，不犯带累别人，所以他就有点故意在刺宝玉说，你什么意思？你说是别人的得罪了他，然后算在袭人的账上，那我们都有可能。所以晴雯就是个性不同，就是很火辣的个性啊，非常火辣的个性，他就跳出来讲。所以袭人一面赶快拉着宝玉说，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现在又为我得罪这些人，这还不够我受的。这就是袭人，就是袭人觉得事情大事就化小，小事就化无，李奶奶已经走了，你现在又为了安慰我，你又要变成另外一个事情又要惹起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不了解，就是说有时候你很有趣，你去安抚这边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想安抚的话里面又得罪了另外一群人，又变成永无止境的那个感觉啊！他就赶快拉住宝玉说，不要为了他又得罪了别人。那宝玉因为看到袭人病得这么严重，那又添了这些烦恼，刚才又被侮辱被骂，就忍气吞声，宝玉也就不说话，就安慰他说赶快睡下再出出汗吧。所以你又看到宝玉的体贴啊，就是知道袭人这个时候生病，不要再火上加油了。那又见他汤烧火热发高烧，所以他自己就守在旁边，歪在旁边劝他只养着病，别只想这些没要紧的事生气。宝玉的那个体贴就非常明显啊。可是我们在十九回早上我们已经讲过，宝玉跟袭人是姐弟的关系，我们如果用一个主人跟丫头的关系，你就不太懂了，怎么丫头生病他照顾到这个样，守在旁边还歪在旁边。可是宝玉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他姐姐，因为从小就是在带他照顾他的，所以他就守在旁边歪在旁边劝他养病，不要想这些没要紧的事生气。那袭人就冷笑着说，要为这些事生气，这个屋子里一刻也站不住了啊！可见说这些屋子就是宝玉的房子里面，因为那么多的丫头下人啊，勾心斗角，大概是每天一大大小小的吵架都不断的。那幸好有袭人在，所以常常把这些事情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他就讲说，还能够为这些事情就生气，那还得了？那一刻都简直是站不得了。那只是天长日久，只管这样，可叫人怎么才好？我觉得袭人这句话其实是担心的李奶妈，就是大概他也觉得李奶妈大概不太可能改，有什么改善的可能了，就是。每天如果天长地久，每天要这样闹一下，那也真是麻烦，又不可能每天找王熙凤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其实有一点在担心啊，只管这样，可叫人怎么好才好？那时常我劝你，别为我们得罪人，就是因为宝玉很疼他的丫头，所以常常因为这些丫头，他会得罪底下的这些人。因为以后大家读到后面，你会发现，贾宝玉住的那个怡红院，他的规矩非常的严，进到他卧房的丫头大概只有几个人，麝月、晴雯、秋雯、袭人几个重要的丫头，那其他的丫头就在外面外房里面照顾的。那可以倒茶的丫头当然是最亲近他的丫头，帮他把茶倒了以后吹冷给他喝的。那外面大概打扫的那些丫头根本连倒茶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在外面就是扫花园的老妈子。所以这些人每一个人能够到的地方是不一样。后面你会看到有一个老妈子，她是扫花园的，她就跑进来说：“哎，那个丫头都不在，我来帮你倒茶。”就被骂出去了，就说没有人倒茶，你也不能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她是非常严的，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宝玉身边的这些丫头们啊，她们所构成的这些 许许多多的这种纠缠，这些事件大概也变成红楼梦里面蛮重要一个主线啊，就是这些丫头的这些故事啊，等一下大家都陆续都会看到。袭人就跟他说，你只顾一时为我们那样，那他们都记在心里，就是你现在对我们好，可是别人都看在心里面，恨得牙痒痒的，有一天遇到坎儿啊，就说有机会了，他们就要好好报复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我们不太懂，说好，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公司里，我们是一个受宠的人，那主观都喜欢我们，可是旁边的人，你不要做任何不好的事，他已经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有一天遇到一个机会，他要逮你的这个，抓你这个把柄。所以其实这里面都是古代的一个教育，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加倍的小心。那个加倍小心是说，因为你的优异跟你的漂亮，你的得宠，都可能是灾难的开始啊，都可能灾难，就是意思说你并没有对别人不好，可是已经造下这个祸根。所以袭人是非常懂这个东西的，所以他做事分寸拿捏，那个谨慎啊，都在这里。他说这些人都记在心里，遇着坎，说得好说不好听，大家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事他就来侮辱你， 他就来骂你，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流泪。那当然又是想到刚才被骂到那么不堪的那种地步，什么狐狸精啊什么这种话都出来了，所以又怕宝玉烦恼。好，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姐姐嘛，就是姐姐受了委屈，其实再难过也不能让弟弟也跟着难过，所以她还是担心说不要让宝玉烦恼，只得又勉强忍着。一时杂食的老婆子啊，底下打杂的这些老婆子就煎了两副药来，那宝玉见她才有汗意，就不肯叫她起来，所以自己就端着就在枕上与她吃了。你看到这些细节啊，就是其实是宝玉回过头来去服侍袭人，袭人是丫头啊，可是袭人在生病，所以他觉得袭人刚出了汗，如果起来吃药，那么可能会又会着凉，所以他就让袭人不要起来，他就扶着他在枕头上吃了药。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其实非常的动人啊，就是一个懂事的一个小男孩对常年照顾他的这样的一个姐姐身份的袭人扶着他吃药。那么这些都是《红楼梦》里面写的最好最好的部分啊，就完全是小细节，可是你稍微不注意可能就忽略过去啊，那种写的好的地方。所以就命令小丫头们铺炕，那袭人就说你吃饭不吃啊，袭人就有点想把他支持开来，因为袭人自己生病，病得很重，想休息，那么也觉得宝玉老混在他旁边不好，所以就觉得说你要不要出去玩一玩，因为宝玉一直守在旁边，别人又是要说话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袭人懂事的地方。所以你到底到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儿，或者跟姑娘们玩一会儿再回来，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啊。所以他就想办法把宝玉指使开来了。那宝玉听说啊，只得替他去了簪环，就帮他把头上的发簪啊、耳环啊都解下来，因为就服侍他睡觉。好，这些都是我刚刚提到的细节，就是有时候粗心的作者不会写到这么细，就是这个小男孩就帮他把耳环啊、发钗啊都取下来，那看他躺下，然后他放心了，他才往上房来跟贾母吃饭。那跟贾母吃完饭以后，贾母就跟几个老管家的妈妈斗牌解闷啊，就是打牌啊，就因为还在过年嘛，所以就有点打发时间。那宝玉记着袭人，他心里面在吃饭，在陪贾母吃饭啊，这些事情可是一直记着袭人，心里面挂念着袭人。他就回到房里面，看到袭人朦胧睡去，自己也要睡，天色又尚早啊，又有点早。那这个时候晴雯、奇霞、秋纹、碧痕，你看他的房间的丫头，可能大家现在都还没有记全啊，就是一大堆的丫头，就是光是一个宝玉房子里的丫头这么多啊，一大堆的丫头，然后他每个丫头给他取一个很美的名字，那样不像我们今天都是玛丽啊这样之类。那晴雯、奇霞、秋纹、碧痕啊，各种名字都在群热闹。那又去找鸳鸯、琥珀啊，鸳鸯、琥珀也是他的丫头，也要去戏耍。那只看到麝月一个人。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又写到一个丫头叫麝月，前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麝月，只有大概名字出来过，可是还没有写到事件。 他就看到所有丫头因为过年嘛都去打牌啊去喝酒啊去玩去了，只有麝月一个人在。他就讲说，诶，你怎么不跟他们去玩？那麝月说没有钱。那宝玉说怎么会没有钱？宝玉讲说床底下堆着那么多钱还不够你输的吗？好，所以你可见到宝玉的房子里面这些丫头啊，就很多零用钱，就尤其过年的时候一把一把的零用钱，你要赌钱的话你就抓一把你就去赌钱。那当然我们知道麝月不是为了没有钱，好，他懂事又是另外一个袭人。那后来麝月就跟他说都去玩了，这个屋里交给谁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说，宝玉的这个房子在过年的时候他特别讲说上面是灯下面是火，好，上面点了这么多的灯油灯，那么底下要煎药啊这些煮茶的火都在那里，那么一旦烧起来怎么办？那么大家都跑去玩，所以他就觉得说没什么好玩的，我就在家里看着。所以宝玉就叹了一口气说又是一个袭人。所以就是觉得说这丫头里面有那种小女孩一样跑去玩的，也有这么懂事，就这么小她就这么懂事，她就守在那个地方的。好，所以宝玉说啊，那我也不去玩了，我就帮你梳头好了，她就帮她蜜头。好，所以那个又是一个有趣的画面，就看到一个14岁的一个小孩就帮那个麝月在那边梳头。好，我们读一下这一段。麝月说没有钱，那宝玉说床底下堆着那么些还不够你梳的吗？那麝月就说都玩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呢？那一个又病了啊，就是袭人已经病了，如果袭人不病，袭人就是一个可以担当事情的一个人。那一个又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下头是火，那些老妈妈那老天拔地服侍一天啊，就说那些年纪大的那些佣人他们服侍了一天也该叫他们休息了，已经晚上他们要回家了，那我在这里看着。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麝月的懂事啊，就是这个其实不只是他的职业的问题，而是说他觉得这么危险，然后没有人照看怎么行，那我留在这里啊，我自己来看着。所以宝玉听了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就觉得哇，怎么又有一个袭人这么懂事的一个丫头，就笑着说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吧。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宝玉他完全不觉得他是主人，他就说你去玩好了，那我在这里看着。好，我们可以看到宝玉的可爱其实在这里，可是他爸爸最恨他也在这里，就是你明明是一个主人，请了这么多丫头照顾你，最后他说你们都去玩吧，我来看着这个房子。所以宝玉的那个呆话很有趣啊，他就说你去玩，因为他很疼麝月，他忽然觉得麝月这么可爱这么懂事，那他就说你去玩好了，我在这里看着这样。那麝月就说你既然在这里我越发不用去了，我们两个就说话玩笑岂不好吗？好，所以两个人就坐在那里。那宝玉就说两个人做什么呢？怪没意思的，也罢了。早上你说头痒，这会没什么事，我替你蜜头吧。蜜头这个，也许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就是有一种不是叫梳子，叫蜜子，它是很密很密的，就是那个齿纹非常非常密。有时候你现在在一般的地摊上偶然会看到大陆进口的那个蜜子，有时候用竹子做出来。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看到街坊邻居的老太太会坐在门口，把他们梳的那个非常，有时候到屁股那么长的头发散开来，用蜜子来蜜头。过去的人大概卫生不像我们今天常常洗头啊，头发那么长，他们就是用蜜子常常来蜜啊，就是说里面有虱子的，就是会用那个很细密的这个梳子去把很多脏东西把它刮下来的啊，刮下来，然后加上一种油啊，就是茶油这一类东西，用那个爆木头的爆花然后来擦啊。我小时候常坐在那边就看那些老太太，他们很奇怪，他们都不穿上衣，然后很奇怪，我小时候很坐在那边看的时候觉得蛮奇怪的样子，就那种老太太啊，就是头发好长好长，然后就在那边，那时候还有小脚的那些老太太，很长的头发就用蜜子。所以蜜子其实有时候可以做到很漂亮，你们在日本的古典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化妆好以后会把蜜子插在头上的，就它不是梳子啊，就是我们现在不太细分了，就是齿特别密的一种梳子我们叫蜜子啊。所以他就说你头痒，那我帮你蜜头啊。那我们今天也许会说我们就用绿野香波洗洗头就好了，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用蜜子来帮他蜜头。好，所以麝月听见就说 这样也好，就把文具镜匣搬来啊，就是化妆的镜台啊，还有梳子啊，这些工具拿来，卸去钗穿，就把头上插的这些钗啊，这些东西化妆的东西都拿下来，打开头发，打开头发，宝玉就拿蜜子替他一一的梳蜜。好，这个场景给他爸老爸看到又要打一顿了，就没事就给丫头在那蜜头。所以我觉得宝玉其实，你如果不深究则已，你深究的时候觉得这个男孩真的蛮奇怪的，就是他整个长大的过程就一直在照顾这些丫头，他也不觉得应该是丫头照顾他，他就很开心为这些人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大概读到《红楼梦》第一回的时候，就是天上的很多很多的石头忽然下凡，然后到了人间，他们有一个人间的缘分，然后最后他们又走了，好像宝玉房里所有这些都是跟他有过缘分的，就前世的缘分，他们这一世他就帮他在那边蜜头。好，蜜了三五下，只见晴雯忙忙的走进来拿钱啊，晴雯不是去赌钱吗？大概赌输了，钱不够了，又回来拿钱，然后看到了他两个，就冷笑说：“还没吃交杯酒呢，就上头了。”那这个当然又是讽刺啊，就是过去结婚的时候，入洞房以前有过吃交杯酒的这个仪式，吃完交杯酒以后上头，就是把头发散开，那么入洞房就是结婚的一个仪式，就说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啊，就在那边梳起头发来了，就晴雯就笑他们说还没吃交杯酒呢就到上头了，那宝玉就笑着说你来我也替你觅一觅啊。所以宝玉大概到今天会变成美发师，他就是很喜欢替女孩子梳头啊，做这些事情，所以他爸爸恨得他牙痒痒的啊，就觉得这个小孩。那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觉得在现实当中我们把人分了很多的等分啊，士农工商，我们会觉得读书做官都是第一等人，就最高贵的。可宝玉好像在他那个时代，他就没有这样的看法，他觉得能够好好的替人家把一个头梳好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所以其实这个观点都是我们今天读起来都觉得蛮奇怪啊，就是这个作者怎么会用这样的角度去写这个宝玉。那晴雯就说我没那么大的福分，说着拿了钱就摔帘子就出去了。那当然晴雯是比较个性泼辣的，就觉得你们什么事都别瞒我，我也都看得到，那么就表现出他的那种比较激烈的个性。那宝玉在麝月的背后，宝玉不是在替他蜜头吗？所以坐在麝月的后面，那麝月在镜子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啊，二人在镜内相视，两个人就在镜子里面眼光彼此看了一眼，然后会心一笑。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漂亮啊，就是说我们拍《红楼梦》的电影、电视都拍不到这些部分。其实这些部分是最有趣的，就是你会感觉到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在那个时刻，晴雯摔了帘子出去，可是两个人也不讲话，可是就会心的一笑。那宝玉就向镜子里麝月说：“满屋里就只有他磨牙啊。”意思说，其实宝玉身边的丫头都懂事。我想是因为袭人带得很好，所以大家都比较不会整天在斗口斗嘴舌啊。那晴雯是因为脾气比较硬，可是我也跟大家提过，晴雯其实是小说里面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以后你会看到袭人是木讷是敦厚的，可是晴雯是火热的，她的个性的表现有一点像侠义肝胆那种感觉。所以宝玉每次碰到什么大的灾难事情都是晴雯出来挡，所以他平常你看不到这个人好像有什么重要，可是他的重要性常常是就是像晴雯补球那一段就写得极漂亮，就是帮宝玉把那个貂裘烧掉的貂裘把它补起来，那补到自己后来生一场大病。那么他是非常侠义肝胆的那种女孩子，那么讲话当然也比较直啊，所以我们会觉得《红楼梦》到最后你看的是性情，就每个人有一个个性啊，就是十二金钗真的就是十二星座，他真的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那个来历，所以每个人都跟另外一个人不同啊。所以晴雯出去了以后，宝玉就在那边笑说满屋里只有他磨牙。那麝月听说忙向镜子里摇摇手啊，所以你看到麝月的懂事，就是他知道晴雯耳聪目明也没走多远，所以你干嘛这个时候要讲话要惹事，所以麝月就在镜子里面摇摇手，其实是叫宝玉不要讲啊，叫宝玉不要讲，就跟他做一个暗号。宝玉会意，忽听呼的一声帘子响，晴雯又跑进来他果然没有走远，他听到了，晴雯又跑进来问说：“我怎么磨牙了？”啊，咱们倒要说说。 所以你看到宝玉有时候就是累死了，因为身边一大堆这些女孩子啊，每个都不是那么容易担待的。咱们倒要说说，那麝月就很懂事，麝月就笑了说：“你去吧，你又来问人了。”那晴雯就笑着说：“你又护着，你们那蛮神弄鬼的，我知道。等我捞回本来再说话。”那意思说我不是现在不跟你理论，我现在正在打麻将，打得正急的，我要赶快去把我的本捞回来，所以就出去了。我想大家可以感觉到《红楼梦》写得极好，就是这些地方就完全没有大事发生，可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个性动作，他的表情全部都在画面，就是一张一张就像画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要拍电影也不那么难拍嘛，除非是笨导演，不然的话其实脚本都写好了啊，就是连表情动作那种节奏感都有啊，全部都已经出来，就是分场分镜的感觉都出来。所以只是我们有时候读《红楼梦》也许不够那么细心啊，我们没有看到这么小的细节，就是这里面的这种有趣的地方。好，这里宝玉通了头，就是帮他整个头都密完了。通了头，我们现在有时候看那个什么洗发精广告，就是那个梳子一放下就可以掉下去的，大概就通了头的意思，就是说都已经没有打结的地方，或者是没有黏腻的地方，就通了头了。啊，宝玉通了头，就命麝月悄悄地服侍他睡下。所以宝玉睡了，不肯惊动袭人，一宿无语。然后到第二天，那清晨起来的时候，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啊，发了一个晚上的汗，觉得清醒了些，觉得舒服多了啊，比较轻松了。那吃了一些米汤静养。贾府后来有好几场这种感冒的戏啊，就是大概他们的习惯都是感冒以后都不吃油腻的东西，就是喝米汤。啊，就是静养几天，让他好，有点像半绝食的那种方法啊。所以，也许现在大家刚看不太觉得，后面有几场戏都是写到说，当他感冒的时候，大概就是不吃什么荤的东西，素也不太吃，就是基本上就是米汤、米面类的东西，然后静养。那宝玉放了心。那饭后的时候，薛姨妈到这边来逛，就是薛宝钗的妈妈。那这个时候正在正月内啊，还。正月没有过完，就是大年正月没有过完，学房里面放年学，就是学校不上课在放假，闺阁中系针指，就是刺绣做针线，就是过年其实以前很多的规矩，小孩子不要读书，我们那个时候读书有时候也被打一顿，说你爸爸妈要打麻将，你偏偏在那边读书，还就坐在旁边读，我们也不晓得就，然后他们就很气说，平常都不读书，这个时候偏偏在我旁边一直读。然后大人就是过年的时候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禁忌的东西，然后基本上不动针线。其实我们家大概一直到二月二不动火，连烧饭都不烧，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很讨厌过年，就是你要准备很多卤菜，因为不烧火。就不煮新的菜的意思。那么其实我后来知道，它大概是以前有时候北方的一种规矩，就是你准备了很多食物，所以你可以一直吃到二月二，那表示富裕，表示丰富的意思，所以就不动那个火。可是在台湾这么热啊，那个一直吃那个旧的卤菜实在很恐怖，我那个时候后来都很怕这种过年。那我想现在这种习惯慢慢都没有了啊，以前大家家里都要蒸几百个馒头，卤几百个蛋，那样子堆在那边像如山如海一样，然后你就是每一天就是吃那个剩的菜，因为他常常讲究年年有余。好，所以这里大概可以看到闺阁中忌针指，就不动针线，不动所有的东西，甚至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倒垃圾，就是一直到初起之前都不能够倒垃圾。好，所以这个大概都是过去的一些迷信里面的规矩，所以都是闲时，所以贾环也就过来玩了。好，贾环可能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个男孩子，刚才讲他是宝玉的弟弟啊，他的母亲是赵姨娘，是一个我们叫做庶出，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观念了，觉得什么大房二房去分这个没有什么意思，那么小孩子都是一样的，那么过去这个分得非常严啊，甚至在相亲的时候都会打探这个男方女方是正房出的还是庶出，那庶出的身份就常常会被人家贬低啊，会被贬低。那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大户人家的门当户对，像贾政娶的一定是王家的女儿王夫人，所以他这个叫门当户对。可是 妾就不一定了，他就不在意他的出身，他的身份，所以那个身份就可能很低卑。所以这里就描写到一个贾环，这个小男孩比宝玉小一点，可是是宝玉的弟弟，应该讲起来是一个公子，也应该很尊贵，可是他由于那个出身跟他妈妈本身的一种个性里面的 complex 那个结，他就变成个性非常的扭曲。等一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一下，就是贾环呢跟宝玉的那个关系非常奇特，就是宝玉走出来永远漂漂亮亮，然后每个人看到都喜欢他，觉得他聪明乖巧懂事也大方，然后贾环永远畏畏缩缩，然后小气，东西不肯抓的时候不肯给别人，常常要偷偷摸人家一点东西，就不像一个大户人家的那个男孩子。我就觉得后来我读到一些东西很有趣，就是在心理学里面讲到一个第二个男孩的那个，我自己是第二个男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讲说所谓老二的那个个性，就是因为前面有一个表现非常杰出的时候他会压住，然后他会有一个 complex 一直想要去突破那个东西，好像觉得那个他没有办法跟宝玉比啊。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恐怕是一个青少年教育里蛮有趣的一个范例，就是讲到贾环跟宝玉的关系，贾环的第一次出场。好，贾环就过来玩，刚好遇见了宝钗、香菱、莺儿，记得吗？香菱是那个薛蟠在路上买的丫头，那现在已经收为他的妾了，已经是薛蟠的妾。那莺儿是宝钗的丫头，好，宝钗的丫头，三个人就赶围棋作耍。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围棋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围棋，其实可能有点像五子棋啊之类的，就是可以赌博的，可以用来赌博的。所以贾环见了也要玩，那宝钗素习看他一如宝玉，大家也许不太容易懂这一句话，就是宝钗对待贾环跟对待宝玉是一样的。那因为当时一般人不会把贾环当成跟宝玉一样，因为他的妈妈的关系，就是他是庶出，就小太太生的，是妾啊，就是卑女生的孩子，所以他的身份是低卑的。可是这里他特别讲说宝钗没有不在意这个东西，所以宝钗一向就把他一如宝玉，把他对待一如宝玉，并没有他意啊，并没有特别去分这个东西。那么现在听他说他要玩，就让他上来坐一处玩，大家一起玩。因为过去有的人就会看不起，觉得他是庶出，就不要跟他一起玩啊。宝钗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就说就在一起玩。那一落十个钱啊，一落十个钱，头一回自己赢了，贾环赢了，心中十分欢喜。后来接连输了几盘，就有些着急。好，我们看到这就是贾环，就贾环其实有点输不起。你看到宝玉从来不觉得输有什么关系，他觉得他就很希望输，因为只要丫鬟赢了他就好高兴。可贾环在这里输不起。当然我觉得我在这里还是要讲，我觉得十九回二十回，尤其是二十回，整个最重要写的人都是卑微者，这点非常了不起。李奶妈、赵姨娘、贾环，就是我们不太了解一个庶出的痛苦，就是他的妈妈不是大太太，然后他在这个家庭里其实不管怎么样到最后被指指点点，有一个东西是他不快乐的。我们不知道贾环的童年碰到什么样的事，或者说现在说宝钗一向对他都一样，那是不是表示别人其实对他是不一样的？所以贾环其实心里面有结啊，有那个 complex， 所以他也输不起，或者说他家里面他的母亲能够提供给他的那种豪阔的那种东西也都不一样。我们上次讲说宝玉出门的时候，前面有人拿簸箕，一簸箕一簸箕的钱撒给穷人小孩的，就是为他祈福的，那贾环也没有这个阵仗，所以贾环大概永远会觉得他跟宝玉哪里比得上啊，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作者在写贾环的这个心理的卑微，所以他就着了急，赶着这盘正该自己值个六点，就是如果他现在值个六点啊，下面婴儿值三点他就赢了啊，他就可以大赢一次，所以拿起骰子来狠命的一值，那一个坐定了五，那就剩下一个在那边乱转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验，看到掷骰子的时候有一个在那边转，然后就急得不得了，在旁边一直叫一直叫，就希望他是你要的那个东西，他就六七八六七八这样一直乱叫乱叫，那个骰子偏偏转出了一个幺出来。好，有时候觉得贾环真的好可怜，就是我不知道这一部分可不可以在二十回里大家看一下，李奶妈、赵姨娘、贾环都是社会里的妖，其实他们很卑微啊，非常卑微。他不是宝玉，他不是宝钗，他不是那种声势浩大的那种身份，所以他们在这里命运里面的那个卑微感，其实是他心里的一个结，就偏偏转出个腰。好，你看到贾环的做法，贾环急了，伸手就抓起骰子来，然后就拿钱说是六。啊，我们当然小时候也碰到这种人作弊的，就是赶快把那个东西一弄，就说啊是个六，然后就把钱就拿走了。 那当然婴儿是一个小孩，是个小丫头，那过年的时候这种丫头跟主人在玩钱的时候，从来没有主人会骗他们的，所以婴儿就很看不起，婴儿就说分明是个妖。那宝钗见贾环急了，宝钗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制止他的丫头，就看着婴儿说，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就是贾环是主人是爷，那他还会赖你不成，你是个丫头你怎么敢乱讲话。那宝钗当然在这里就是要为这个贾环去遮挡一下啊，遮挡一下。可是当然婴儿就很委屈，因为明明在作弊啊，你怎么可以还帮他作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婴儿被宝钗骂了，所以就不敢发声了，只得放下钱来，然后口内嘟囔着说，一个爷啊，一个做爷的做主人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都不看在眼里。好，你注意一下这个话，其实也许贾环听到很多次了。我刚才讲说这种话当然会互动，就是贾环越来越卑微，其实跟这种话都有关系，那也是他个性里面真的就是不够大气啊，不够大气。你被一个丫头说这种话，就是这几个钱连我都不看在眼里，大家不过在赌钱在玩，竟然会作弊会搞这样东西。所以贾环到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猥琐的角色，就是连下人用人都看不起他，就他不像一个主子的那种感觉啊。好，我们注意一下婴儿这几句话啊，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看在眼里啊。好，接下来就要跟宝玉比了。啊，前几天跟宝玉玩，他输了那么多也没着急，那么剩下的还是几个小丫头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好，你注意到这里面当然是一个比较，这个比较说你这个弟弟真差劲，真不行，那个宝玉输了钱哪里是你这个样子。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伤害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刚刚提到李奶奶的 complex， 贾环的 complex 都是卑微。我们在生活里最不容易注意到卑微者的痛苦，就是我们觉得他自找的，可是不一定是自找的，有的时候是累积，就是每一次一次一次的累积，累积到最后他就认同了那个卑微的角色，他觉得我本来就是作贱下流的，我跟宝玉哪里比得上。大家就看到后面他就直接讲出来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宝玉比，那我本来就是不如他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贾环的那个心理上的痛苦又被写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些作者的了不起的地方，作者的厚道，那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读到这几段的时候特别回头去看身边很多很多可能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人。那也许我们幸运，我们在很多的场所里面我们会让人家看到，会让别人注意到，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如此。好，所以我觉得二十回的了不起，大家等一下继续看下去，李奶妈的戏，贾环，还有最重要就赵姨娘，赵姨娘的出场。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卑微者啊，就如果我要为这一回定一个名字，我觉得其实是卑微者的生命啊，卑微者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去被照顾。